感谢主。十二月份是非常特别的月份啊，它不仅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而且也是我们欢庆圣诞的这个月份，所以主耶稣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主题，要成为我们的主角，也要成为我们的中心。上一周邓荣姐妹她跟我们分享了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她的分享是根据故事神学或者是叙事神学的角度，她特别提到了叙事神学跟传统的系统神学之间的异同或者是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上一周的分享非常的精彩，也很清楚我在这里呢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叙事神学和系统神学它重叠或者是交汇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在叙事神学当中，历史具有神圣救赎的意义，在神学上叫做救恩的历史，而救恩的历史是具有一个中心的目标，也就是神永恒的心意。这一个中心的目标或者神永恒的心意，就是叙事神学跟系统神学重叠或者是交汇的地方。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七节到四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是记述了使徒保罗的第一篇的讲道，其中所采用的就是叙事神学的这样的进入。这一篇讲道的中心是什么当我们读到这种故事的一段圣经的故事或者叙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任务，需要找出它的中心来，你必须找到它的中心才可以跟今天联系起来。所以这个中心呢是在第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虽然很长，从十七节到四十一节，但是它的中心是在二十三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神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救主耶稣是整个圣经救恩历史的中心，他也是神永恒的心意。在保罗的这一篇讲道当中，他前面所讲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指向这一个中心，他后面所论述的经文也是回指到这一个中心。所以邓荣姐妹上主日是从叙事神学的角度讲解了这个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今天呢我要接着讲解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而我呢要采用系统神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解，大家就可以了解这个叙事神学和这个系统神学各有它的特点，它们不是矛盾的，它们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所以这一段的主题就是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被称为是后现代在这个时代所流行的种种的思想叫做后现代主义，或者说相对主义，或者说多元主义我每一天都生活在这个时代，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主席严弟兄讲到三位这个前任的温哥华的市长都一致的要求让吸大麻合理化，这就是在后现代，这是后现代的特色同性恋也好，吸大麻也好，什么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普遍的真理或者是谬误这就是个时代的特点。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时代向人来传讲福音，传讲耶稣的救恩呢？ 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在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特点就是一半以上都是福音朋友啊，所以呢我在一起吃茶点的时候，我就听到啊，有弟兄姐妹跟那些福音朋友啊，就是做见证传讲耶稣，而我也听到那些福音朋友所问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宗教都说自己是独特的，是唯一的，到底哪一个是独特的，是唯一的？宗教是不是都是殊途同归啊？我看到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当我们传讲福音、传讲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啊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回答这样的问题：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圣经的宣告，圣经的启示啊，《使徒行传》这个四章十二节来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靠着他可以得救。所以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很骄傲，不，我们要谦卑的基督徒才会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圣经上，而还才会按照圣经来宣讲。所以呢，我们讲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不是我们骄傲，反而是我们很谦卑啊。我们说圣经上就是这样讲的啊，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们所讲的啊，所以要注意这一点。但是有什么理由呢？啊，我们要来看圣经是怎么样回答的，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子来宣告，他给出了什么样的理由呢？所以我们今天根据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根据系统神学的进入啊，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来讲解这个主题。我们分三小节，第一呢，就是耶稣的独特身份啊。耶稣为什么独特啊？第一，耶稣的独特的身份，他的身份是独特的啊。第二，耶稣的独特的工作，就是耶稣的工作是独特的。啊，第三，耶稣的独特应许，就是说耶稣的应许是独特的。你记得这三个独特，你就能够讲回答为什么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个普世欢庆圣诞的日子里面，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把救主耶稣的这样的启示在我们的心中。哦，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救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救主，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让他的荣耀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好让世人都能够认识这一位独一的救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耶稣的独特身份。我们先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既废了扫罗，就显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神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姐妹，在上个主日的信息当中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失败史啊，就是说以色列人失败了，然后他就在困苦当中就呼救神，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就差兴起一位士师，是兴起一位领袖来解救他们啊，他们就欢喜快乐，过一阵子他们又跌倒了，然后他们又在困苦当中，然后他们 就又呼求神，神又垂听他们祷告，又派兴起一位领袖又来解救他们，然后他们又欢喜快乐。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想一想，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看到的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好像在重演以色列的历史。我昨天晚上我就听到见证，许许多多的见证，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啊！我怎么信主，怎么快乐，怎么又门神垂听，所有的都垂听了、啊、然后我又认为是我自己的，然后我又远离神啊，然后神又兴起环境啊，我又落在困苦当中啊，我又神又来垂听我的祷告啊，我又很爱神，千万不要过一阵子啊，我又跌倒了。就是你就看到这个历史是重演的，人性是相通的，人都是软弱的。所以呢，以色列人的那个失败的史，不是说跟我们毫无关系，这就是过去的历史，实际上是反映啊我们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啊。所以呢，特别是在亡国的时期啊，四世纪以后就是亡国时期。这个亡国时期，大多数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来，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大卫王。神对大卫王的评价是：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啊，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哇，这个大卫，神给大卫的评价很高哎。所以呢，我们啊是要来听一听这样的一个评价，盼望神对我们啊也有这样的评价就好了。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到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遵行神的旨意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遵守律法；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与神同行。这个两个层次呢，这个遵守律法这个层次是起步的层次，就是刚开始我们学习遵循神的旨意。从哪里学起呢？就看圣经上的话怎么讲，我们就照着去做啊。这个是起步的层次。那么呢，然后我们要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叫做与神同行啊。这个就不光是要有圣经，圣灵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随从圣灵啊，来遵照圣经，这样子才可以做到这个与神同行啊这个层次。所以呢，这是一个最高的层次，与神同行。而这个大卫呢，他是在哪一个层次呢？大卫是在最高的层次，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啊。这里有一个凡事在里面啊，没有挑选的啊，没有选择的啊，就是这个区别。所以呢，这个啊大卫他是与神同行，凡事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大卫他就成为了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可能现在只是学着来遵循律法，按照圣经上的话去做啊，但是我们还要不断的长进。神呼召我们要做到与神同行，像大卫一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由于大卫啊，就是成为了合神心意的人呢，所以神拣选他，神定义在大卫的后裔中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啊。神对大卫的这一个应许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啊。这里呢，这里是讲到旧约弥赛亚的预言啊，它是讲到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和十六节啊，那是神对大卫所说的话，给大卫的应许。神对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建立他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 所以呢，我们知道大卫的这个王国啊，在历史当中就没有接续下去。但是这里所讲的永远的国，大卫的这个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位永远的王，那么呢，它是指的这个耶稣所说的啊。这一个这保罗在这里说呢，旧约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也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呢，已经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耶稣就是那位永远的王国大卫的后裔，那一位后裔，以色列人的救主啊，是由所罗门所预表的。但是所罗门不是那位永远的君王啊，而是所罗门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大卫的后裔，永远的君王，以色列人的救主。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进一步的指出，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进一步指接下来说，他说到施洗约翰啊，在保罗之前，施洗约翰也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啊。所以呢，他施洗约翰是宣讲悔改的洗礼啊。施洗约翰他见证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我们知道啊，我们读个四福音我们就知道，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而施洗约翰呢，他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啊，他也是犹太人所公认所接受的先知。因此呢，他为耶稣所做的这一个见证，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很有分量，是非常值得信任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指出来啊，不仅是旧约有先知的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先知施洗约翰也为耶稣啊做见证，他是耶稣同时代的先知啊。所以呢，这里是讲到耶稣的这个身份，他是那一位弥赛亚啊。但是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讲的话呢，啊，我们要理解耶稣的身份，可以从约翰福音另外一个词汇来了解，这就是系统神学的特点啊。系统神学它就是按照这个主题来看整本圣经对这个主题的这个启示。所以我们发现约翰福音的一个词对中国人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这个词呢，就是道成肉身啊，就是道成肉身。所以呢，我们要来了解这个道成肉身的意义，我们要来先考察一下中文里面的这个道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所信奉的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道并不陌生，因为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著作以及中国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啊，比如说孔子、老子等等，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道的这个信息啊。我们都很熟悉啊，读过一些中国古文的都熟悉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大道废有仁义，君子谋道不谋食，事至于道，朝闻道夕死可也，夕死可也，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成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些都是中国的那些经典，那些哲人所讲出来关于道的一些话语。我们可以很有根据的说，直到20世纪五四运动之前啊，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求道的文化，一个守道的文化，一个卫道的文化啊。不过呢，中国人所信奉的道是分为天道跟人道。可惜的是呢，自从春秋战国以来，天道大道离中国人越来越远，所谓天道远人道耳。所以呢，即使是孔子，他也只是弘扬了人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啊。圣经却把这中国人所向往所寻求的这个永生之道，这个大道天道向我们启示出来。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 有真理啊，这句话，这一句话，这一个是启示的高峰，可以说它是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高峰。中国人如果能够了解这一句话，中国人你就会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中国人世世代代所寻求的那个永生之道啊，那个大道天道啊，就是耶稣基督。如今他成为了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样一句话是可以说是最惊人、最令人不敢置信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圣经跟古今中外一切哲学思想分道扬镳的地方啊！因着道成肉身，圣经把完全新颖的启示带给了人类，带给了世界，带给了中国人。中国的哲学家，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道的论述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到过道成肉身啊这样的思想啊。所以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呢？道成肉身意味着上帝竟然成为了一个人，上帝竟然进入到了人间，过着人的生活，天道或者是大道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了，这简直是一件破天荒的新事。所以呢，道成肉身就是一件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事情。它本是极大的奥秘，是圣经所启示出来一切奥秘的中心。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结在荣耀里。这个是圣经他的评价啊，对道成肉身的这个评价。可以说一说，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切的奥秘都包含在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当中。我们要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理解十字架，我们要理解复活，这一切都离不开道成肉身。如果没有道成肉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什么意义呢？成千上万的人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大的意义？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完全不同的意义，跟一个普通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是截然不同。所以道成肉身他是我们基督论的基础啊，这就是有讲到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就是有一个基督论啊，那么道成肉身是这个基督论的基础。道成肉身表明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他是神而人，他是人而神，他是神同时他也是人，他是人他同时他也是神。这就是说道成为人以后，他没有停止为神啊，他虽然成为了人，但是他同时仍然是神啊，而且呢他不是一半的神，也不是一半的人，他也不是这个人神和人的混合，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又是完完全全的人啊，这就是系统神学啊。所以系统神学你不要看他很就是弯弯绕样的，其实非常重要，许多的异端就是这样来的，只要你偏了一点马上就是异端啊，而且带来绝大的毁坏性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系统神学，他必须要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这就是他的独特的身份。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你就搞不清他跟别的啊教主有什么不同了啊。所以呢，在回教里面，阿拉是上帝，但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人；穆罕默德他是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他是上帝。在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他是一个人，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悟道者。所谓佛，就是悟道的人。啊，他从来没有说这个他是神，啊，他不是上帝，他自己也不说他是上帝，啊，事实上佛教根本就不承认有上帝，啊， 我们当然我们中国的哲人孔子老子他们也都是人，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是神，你看到这个区别没有？这就是这个耶稣他的这个独特性啊，所以呢这是他的身份是独特的啊，因为他又是神又是人，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啊，因为只有道成肉身才能够使有限的人认识无限的神，才能够克服这些理性的障碍，克服各种哲学的劫难。人怎么可以认识神呢？哎，就是因为道成肉身，只有道成肉身才能够将有限的人跟无限的神连接起来。离开了道成肉身，永恒跟时间、无限跟有限之间的横沟是无法消除的啊，在上帝跟人之间需要有一个连接或者一个桥梁，在圣经里面叫做中保。那么唯一的中保，为什么说耶稣是唯一的中保呢？因为他是神又是人，所以他可以把神跟人连起来，所以他是唯一的中保。所以基督教是一个拯救的宗教，拯救的中心就是实现上帝跟人的连接，使人归回上帝。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往父那里去。他为什么这样宣告呢？因为他是神而人，他可以一边把神连起来，一边跟人连起来。除了耶稣有这样的独特性，没有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桥梁中保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中国人相信宗教都是殊途同归，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其实宗教的本质是人在寻求神啊。问题在于呢，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人与神的差别远远大过蚂蚁跟人的差别。如果蚂蚁不能够认识人，那么人更不能够认识神。因此古往今来许多有智慧的人企图凭人的理性来证明神，来认识神，结果都是归于失败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人要来证明神，最后只能够是自己造出一个神来啊，就是或者是造出更多的这个偶像出来。只有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是上帝主动的来到人间，用人的形态、人的语言来寻找人，因此呢，人才可以认识神。所以19世纪有一位丹麦的哲学家叫吉克果，他是这样的来解说道成肉身，请大家听他的解说，这很有意思的。他说，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是用的故事神学啊，他讲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爱上了一个卑微的女子。这位国王与众不同，每一个臣民在他的权力面前都惧怕万分，又因他有力量可以制服所有的敌人，所以没有人敢触犯他。只是这样的一位大有能力的君王，为了爱一个卑微的女子，竟然心都融化了。他该如何向这位女子表达他的爱呢？如果他下令召他入宫，给他戴上皇冠，穿上锦袍，他绝不会反抗，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违抗王。但这么做会让这女子真正的爱他吗？无疑的，这一名女子会说她爱国王，但其中有多少是忠心的呢？也许她只是战战兢兢的与王同住，事实上却一直在怀念她原来的生活。他在王身边会快乐吗？王有怎样晓得他的心思呢？如果王换个方式亲自去找他，恐怕那些威武的侍卫早就把这女子吓坏了。王不想要娶个只会训命的属下，他要的是一个能以同等的地位来爱他的情妹。他要他俩彼此能够忘记王的尊贵或是女士出身的卑微，而能跨越一切鸿沟，真正相爱。因为只有在爱里，所有的不平等才能扯平。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国王取了奴仆的形象，放弃了自己尊贵的王位，为要赢得奴婢的芳心。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我们在纪念圣诞的日子，特别应该去思想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的意义。这是他决定了耶稣的独特的身份。下面我们来看耶稣的独特工作。耶稣的独特性不仅在他的身份，而且在他的工作。孔子、释迦牟尼、老子，所有的教主都为他的信徒留下了一些教训，或者留下了一些著作，或者叫做经典。但是唯有耶稣，他为人类成就了两件最重要最独特的工作。一是为人类的罪钉十字架，二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到二十八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这里是讲到这个耶稣的死。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天下人间有史以来最神圣最伟大的一件事。耶稣之死一方面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就是说耶稣的遇害是父神所计划所决定的，并不是一场意外。所以先知书存在的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的受害来做见证。所以耶稣受害在人看来是不幸的事情，是因着人为的罪而生的悲剧，然而他却具有神圣救赎的意义，因为他是应验了神借先知所预言的。另一方面呢，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却要承担罪责。保罗说，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耶稣自己从来没有犯罪，他是为世人的罪钉上十字架。所以广义的说，不只是当时的犹太人在耶稣钉十字架的罪上面有份，每一个罪人都在耶稣钉十字架的罪上面有份，是我们众人的罪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件宇宙性的大事，天下再没有比这件事更大的事情了。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人，背负人类的罪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赎了人的罪，使人可以因着他罪得到赦免，并且获得拯救。孔子和老子为中国人留下了《论语》《道德经》一些经典，但是他们没有为中国人牺牲。穆罕默德只是留给回教徒一本《可兰经》，让他们诵读和遵行，他没有为回教徒赎罪牺牲。释迦牟尼也是留给佛教徒一些佛教的基本的教理，让他们去领悟去修行，他没有为佛教徒流血牺牲。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却成为人，背负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赎了人类的罪。有一位作者这样的解说十字架，他也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解说。他说，我们这些神所爱的人，惹出了一场宇宙的大危机。神他原来造我们是要我们跟他自己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人类的始祖却背叛他，导致神人关系的破裂，结果全世界都误在了恶者的手下，世人都囚禁在黑暗的地牢里面，失去了盼望。然而神却没有放弃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他应许要找回我们。神甚至甘冒一切的危险来拯救我们。神首先是一再派他的钦差大臣，就是历代的先知来对我们说话，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但是人却不回应他。在一切的尝试不果的情况下，神想出了最大胆的计划，就是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进入人间，通过他的生死和复活，为我们开出了一条与神和好通往永生的道路。为什么呢？他到底看上我们哪一点呢？使他自己做出如此的牺牲呢？他这样子做不是为了报复，而是要再次赢回我们爱他的心。耶稣的生与死断然地回答了神究竟是否良善，是否关心我、爱我这个问题。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八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圣经的解说。有一位作者这样的来翻译这一节经文，他说，看这十字架，此处证明了、显明了神的心肠。当我们背叛他，最深离他最远，迷失在丛林中，永远找不到归途的时候，神降临为拯救我们而死。他是这样翻译的。所以呢，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难免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是苦难。即使我们信了主，成了神的儿女，有时候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我们，使我们对神的良善和爱产生疑惑。撒旦就趁此机会把冷箭射进我们的心，因此我们就跌倒，我们就冷淡退后，我们就更加远离神。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十字架永远是神的良善和大爱的最有力的证明。耶稣的十字架显明神的爱超过世上一切的雄辩，所以我们只需要在我们想不通的时候，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就要仰望十字架，神的大爱要充满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耶稣所成就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个独特的工作，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这是保罗下用大笔墨来讲的一件事，就是在29节到37节，29节到37节很长这一段啊，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他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他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所以他的复活是由门徒的见证来表明的。我们也把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主真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然后我们看，就是讲到旧约的预言，正如先知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主子那里以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这一段经文比较长，在这里保罗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论证主要是有两方面的论据，一方面是讲门徒的见证，不光是那一些当年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那些门徒的见证写在圣经的里面，而且历世历代耶稣活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我们也是耶稣复活的这个见证上个昨天晚上就是我听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公布。有一个姐妹她是生来她的这个耳朵有一个耳朵就是聋的，因此她是出生在军人家庭，她的志愿就是要当兵，不能当兵也要当警察， 但是因着他一个耳朵听不见，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既不能当警察，也不能也不能够参军，所以他就出国了，希望在海外得到医治。所以海外的专家经过检查，断定他不可能得医治，都写下报告。然而他在这里，站在这里，在 Dr. Eichel 的这个医治特会上， Dr. Eichel 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的耳朵开通，哎，他就听见了。然后他听见了以后，他就去见他的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完全不相信，就说你来干什么，你的另外一个耳朵出问题了。他说他的耳朵好了。那医生完全不相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检验，写出报告来，问是什么人医治了你。他告诉他是 Dr. Eichel， 所以他就问到要了 Dr. Eichel 的这些 email， 他要跟 Dr. Eichel 联系，而且这个是写在医学报告里面啊，这个就是说明耶稣复活的大能仍然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啊。所以呢，这他就是保罗的这个证明，说你要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他门徒的见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圣经的预言，因为圣经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六七百年甚至三千年以前写的，写了以后就没人改过，哎，那个圣经里面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主要是用这个两方面的这个论证啊。你要是去上啊我们的丰盛的救恩的课程，我们还列出了更多方面的见证，除了这两方面以外，门徒的见证、圣经的预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啊，就是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圣经学者麦克格林啊，就是麦克格林，他有一个这样的评论啊，这个评论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从教会的历史来表明耶稣的复活。他说，教会从几个没有学问的渔夫和税吏开始，在三百年间横扫世界，就是当时已知的世界，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奇妙的和平演变。因为这些人不是用刀兵的啊，这样的事得以成就，全因为基督徒可以向问道的人说，耶稣不仅仅为你死，耶稣也是复活的主，你可以亲身经历他，亲身体会我们所传讲的事。很多人因此信主，得着主，并加入教会，教会以主耶稣的空坟墓为起点，很快的征服了全世界啊。所以基督复活表明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只有他能够胜过死亡，只有他能够使信他的人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不同，因为其他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无一例外的躺在坟墓里面，身体已经朽坏，最多找到他的一些骨头或者牙齿，表明他们不能够解决自己的死亡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人类的死亡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埋葬他的坟墓从第三天起就一直是空的。他当日复活向门徒显现，他今天仍然活着，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独特的复活之主。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独特性。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方面，耶稣的独特的应许。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是耶稣基督独特的应许。靠律法不能够称义，不能够赦罪靠德行、修行、修养、修炼都不能够解决罪恶的问题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应许他应许第一，他应许每一个信他的人罪得赦免，这就是赦罪的道救世的道，赦罪的道，并且被宝血洁净，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当今的世界流行道德相对主义， 个人都按自己以为对的标准去行，结果是道德水准一落千丈，道德罪恶像雨后春笋般的冒现出来。不仅个人的道德低下，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家庭、医院、学校、军队、法院、公安，各级领导都败坏了。人们对罪恶已经变得麻木，但是罪恶却是灵魂的癌症。罪恶不仅在今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啊，重则进监狱、身败名裂，轻则使家庭破裂、人际关系破裂。更严重的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永恒的审判，甚至成为白蛇大宝座的审判。罪恶将使人的灵魂永远沉沦在地狱里面。然而，人如何解决罪恶的难题呢？在基督教之外，所有的宗教都是要靠行为得救，儒释道都是，包括回教都是要靠行为得救。问题在于人有罪性，有犯罪的倾向性，遇到这个极大的试探和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人的罪性就表现出来，就要妥协，就要屈服啊。所以呢，人没有办法解决罪恶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人用各种的方法改变社会制度、提高教育水平、提高这个生产力，都没有办法解决罪恶的问题。只有靠着神的赦免和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才可以使人从罪恶的权势下面被拯救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独特的应许，使我们能够啊，就是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因为赦罪之恩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并且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第二，耶稣应许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得称为都得称义了。你看，不是觉得都义得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人就都得称义了。什么叫做称义呢？啊，称义表明我们因耶稣而跟上帝和好，恢复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为什么重要呢？许多人一辈子都不认识神，也不相信神，不是也过得很好吗？问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只有神才可以满足。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跟上帝和好，跟上帝恢复关系，人生才有意义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神学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个人的故事都是片段的、渺小的、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荒谬的。因此，如果我们单从个人故事的角度来探讨人生的意义，就像解一道无解的数学方程一样，结果一定是无解或者是虚空。但是当我们把个人的故事通过耶稣基督纳入到神拯救人类的伟大的故事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永恒的意义。因着在基督里跟神和好，我们知道我们是来自上帝的创造，将来也要归回上帝，永远跟上帝生活在一起。我们今生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来遵循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使命，为上帝而活，一生来荣耀上帝。这样的人生就是最完美、最幸福、最有意义的人生。最后第三，基督徒有复活的盼望。耶稣他应许每一个信他的人有永生，将来还要复活，不仅是灵性的重生，而且指将来身体的复活。我们最后来看腓立比书啊，最后来看腓立比书二十节，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到了复活的那一天，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有了这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就不再惧怕死亡，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要怎样的面对生活的考验，怎么样每一天为主而活。总之，耶稣的身份是独特的，唯有他道成肉身，既是神又是人， 耶稣的工作是独特的，唯有他背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唯有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把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耶稣的应许也是独特的，唯有他应许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并且获得永生。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欢喜雀跃地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普世欢腾庆祝圣诞的日子里面，主啊，我们思想耶稣诞生的意义。主耶稣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卑微的人间，背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把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获得永生的应许，来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是什么人，你竟如此的爱我们，竟然付出如此的代价，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这是何等的大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的名。有哪一位你还没有认识这一位救主，还没有得到从他而来的那个救恩，你今天是有福的，因为神在这里向你叩门，要把白白的恩典赐给你。哪一位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这一位救主，上帝给人类最好的礼物，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为你祷告。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日子。有哪一位你还没有认识这一位救主，今天你听到了这一个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最好的礼物，你愿意来接受它？有哪一位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有没有你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啊！我相信神要把最好的礼物赐给你。有哪一位你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听到这样这一篇的信息，是因为上帝来寻找你，为你来叩门。如果有哪一位你呢已经决志了，但是你还没有受洗啊，你愿意受洗归到他的名下，在25号那一天啊，我们就是庆祝圣诞节的那个日子，我们要有受洗的那个水礼，你愿意来接受参加这一个水礼的，你也可以举手。你已经决志，但是你还没有受洗，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那个，你们你已经决志，但是你还没有受洗，你可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请你们站起来，请那个你还没有受洗啊，你已经决志了，还没有受洗啊，站起来，我们来为你祷告。好，你还没有受洗的，请你站起来。感谢主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站在你面前的啊这几位的弟兄姐妹，主啊，他们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来领受你的爱。主啊，求主特别的保守他们，在25号的那一天受洗归到你的名下，主啊，获得你奇妙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